Tech.com， 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六集播客。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上海的一位资深广告创意人和 iPhone 摄影师 DJ Black， 他会和我们聊一聊他的作品如何入选 Apple 的 Short on iPhone 广告系列，以及他对大众审美和滤镜等 iPhone 摄影艺术的看法。今天提到的所有资讯，包括 DJ Black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同时你也可以在那里注册成为 Doggo.com 会员，机遇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 Doggo.com 是 doko.com， doko.com。 参与我们线下实验课，和我们的播客嘉宾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单集网页上给 DJ Black 和我留言或提出你的建议，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留言，所以不要忘了来自我介绍一下。能听到你的反馈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做播客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到正确或指出不正确的答案，只是想通过和业内专业人士的对话，提供你一个全新的视角，激发一下你的灵感。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我也非常欢迎你在单集网页上留言，我们会在以后的播客中讨论，甚至请你来播客中亲自表达一下你的想法。好，接下来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中文名字叫董静，当初学的美术，后来做了设计，然后入了广告这一行，最近几年一直在尝试做那个广告创意，从设计做到创意，然后今年年中刚刚离职，然后其实就觉得自己太忙了，想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趁着休息这段时间想去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吧，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平时工作实在太忙了，没有机会去想要做一些比工作以外的东西，再加上我的兴趣，就像我们今天主席一样讨论手机摄影啊，或者是讨论拍片子也好，我觉得如果想要去把这些兴趣去寻求一种想要做成一件事的话，可能需要抛开自己原本已经很忙的广告工作，来去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找一找可能性，我觉得这样子的。
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说说你的 iPhone 摄影作品是如何被 Apple 甄选为 Short on iPhone 的广告系列？
苹果广告公司或者是苹果执行这件事情的公司，他们会在全球追求去寻找一些不同的作品，哪怕是苹果的本身的平台也好，或者是有一个国际上比较知名的那个 photo 的社区叫那个500 pixel， 他们是很多国外的摄影大师，是拍的是一个静安嘉里中心里面有一个 Burberry 门店的一个保安。
你觉得 Apple 选这张照片是因为内容的震撼，还是构图色彩的美观？
其实你刚刚说已经是一个照片两个点了，一个内容，一个构图色彩，其实是形式层次的。就是说一个照片，我们看一个摄影作品的话，就会读到两个东西。通常人们去理解一张照片的时候，看它好不好看，其实是指形式，哇，构图好不好看呀，然后色彩怎么怎么美呀，或风景好不好看呀，这些东西是一个照片本身第一印象的视觉上面层次，然后才是内容，最后才上升到写实记录传递的思想以及精神。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他可能只关心这个照片好不好看，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作品它是属于可以说就是说一看就很好看，其实它只是说要么追求形式视觉，但可能内容上面也欠缺。
其实就像现在 Instagram 上面的照片，就是所谓的 ins 风，就你看上去拍得很漂亮，色彩很鲜艳呐、啊，但是你看十张照片，十张照片都一样，然后你看完了就是你什么都记不住，没有内容，没有内涵。
拍得好看或者是追求形式的照片，和追求有思想或有些内容传递的照片，没有那个高低之分。没有孰分孰劣，人们喜欢追求美的，这本身就是人之常情嘛。因为美这个东西是最好追求的，就是说你很机械性的学会了一些比较常规用的构图也好，技法也好，你只要学会技术上的东西的时候，你基本上拍的东西不会太差，然后剩下你才能去在这个基础上去追求超越于这个作品本身内容上面的东西。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一个好的纪实摄影或传递内容或者抓拍内容比较好的摄影师，他肯定在技术上或者在拍美的照片上也会不会差。这就跟那个艺术一样的，就很多艺术抽象或者是像毕加索他们作品比较抽象，是因为他们在前期原本属于技术或者是属于那个比较通俗的那一层面已经达到非常好的追求了，他不需要再用美的东西来表达思想。
你说大家追求美是没有错，但是误导了大家的一个大众的一个审美观吧。我打比方网红脸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小脸，然后眼睛弄得很可怕很大，然后鼻子弄得也是有一个专门的有一个模型的，对吧？但是不代表不是小脸或者眼睛小一点就不美啊。所以就像 Insta 上面的那个图像，它并不代表这个风格以外的图像就不美。
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理解上的东西可能跟我理解不一样，就是说美和好看其实是不好定义的。大部分人觉得好看的东西就促成了很多人去追求那一部分的，往那个方向去走。我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非常非常好摄影师，他拍的那个人文纪实拍得非常好，他如果把他的照片发送到比如说像我的朋友圈里面，他绝对没有我发一些比较美的照片获得认可或点赞的肯定多。但是你不能否定说他拍的东西是不美的，只不过是说另外一个风格拍的东西符合了大部分人的审美，于是就造成了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追求那种很形式感的东西。就像是很多人觉得整成网红脸或者整成范冰冰这样是美的，至少那个整容的人他觉得这样是美的，大部分人是喜欢的。因为大部分人喜欢是什么东西是有法可循的，于是他就可能只能安全性的考虑去做那个方向去走。当然不能追求说所有人都要去拍这种照片或所有人都要去整这样的脸，因为大部分人喜欢，但是你只是形式上喜欢。
就像你说的这个美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定义的，但有一些东西大家觉得啊很容易去做了，然后比如说 ins 的那个一些照片的话，大家就是会找最简洁的一个办法，最容易的一个办法去做这件事。
因为至少我这样拍出来照片之后既好看，大部分人也都会喜欢。但是我一直就是说认为艺术没有高低，那个美丑也没有真正的去界定嘛。当你放弃了追求内容性的东西，只追求形式性的东西的话，你开心就好。那还有一些概念摄影、艺术类摄影，那东西怎么去理解呢？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这个东西是空洞的或者是无法理解的东西。还有一些那个人体摄影之类的东西，它存在即肯定就有人理解它。
获得2017苹果设计大奖和涂色类最佳应用的 Lake 是艺术家的涂色书合集。听听看 DJ Black 为什么喜欢 Lake。
它比较好的是因为它的颜色选取它不是自由选取，而是它已经有固定的调色盘了。你总归就在几百个颜色下创作的话，怎么创作都好看。它有一个灰色调色盘，它所有的颜色并不是很明快，饱和度很高的。
对，
这个灰色调色盘是很高级的，就很高级的。就是我们学美术的时候学色彩，有个叫高级灰，就是所谓就是画色彩颜色的时候，不是用很明亮、很饱和度的，而是用一种灰调子，就每一个红啊、苹果就选择有点灰灰的。然后衣服或蓝啊都是很灰的，这种灰调的其实看起来是很舒服的。它这里面有一个调色盘全部都是灰调的，这一点让我很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随便点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颜色很好看，其实并不是说我点的颜色很好看，而是它的灰调本身选取的颜色都是比较好看的颜色。
我其实一直对摄影创作的过程挺好奇的，就比方说你被 Apple 甄选入Shot on iPhone 的摄影作品，是什么激发了你去捕捉这个保安走过Burberry 店前的这一瞬间的灵感，然后你又去怎么去捕捉这个瞬间？
坦白讲说，因为我是美术出身的，其实坦白讲说又是就是作为设计师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我至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看一个构图或看一个视觉形式在看周围。比如说我看一个人走到橱窗前，或者是看到一个人在某个环境下跟某个地方的构图很呼应或很好看，或者是说我们看某一个瞬间刚好和某个地方形成了呼应，形成了一个构图上面的法则，形成了大部分人所说的理论上的构图法则，你就把它拍下来。因为至少它在这一瞬间上面只是一个标准的摄影的图片。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落地广告， 就是一个墙体广告，墙体广告上上面是一个美容品的一个化妆一个脸，很大，几层楼高的一个脸，很大，但是下面街道的空无一人，突然间有一个人走到了那个人。
哦，那个是那个会很美。我现在
这个这种对比其实是很形式化的。对于摄影师他们稍微关注一些的话，这种画面很容易就被抓拍到，它也很流水了。然后只不过就是说，你抓拍上的一个很小的人跟很大的美女的脸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对比而已，仅仅只是这个对比形成了一种。一个平面的人，对，一个平面的人和一个走动的人形成一种冲击感。可能还有一些人去想要追求说，哇，这种东西是一种矛盾冲突。比如说下面有一个环卫工人和一个上面衣衫褴褛的环卫工人和一个上面一个很白净的脸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层次和层次之间的对比。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瞎扯。你走一个人和走一个衣衫褴褛还原工人或走一个时尚的人，其实那视觉是一样的嘛。你看到这个还原工人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人群冲突，并不代表说你这个作品就因这样拍了就会觉得加分。
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是后面看的人把自己的情绪加上去的。对，
看的人去理解一个情绪，这个是对的。任何作品没有好坏，就是因为不同人看到的东西是理解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江边撒渔网的渔民，或者是那些留守儿童那种贫困的东西，但我们现在可能都知道这些东西是假的，他可能知道这张照片，哇，感动到了我。你这个理解和感动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就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和感动都去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呀。所有人都追求这个东西，就开始去有作假，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就是所有人都觉得美的，所以很多人都去开始去追求方便，去做美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从创造性或者从艺术上来说，这个是不提倡的。
那你对滤镜怎么看？你觉得是失真还是给作品加分的？
其实你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跟另外一个问题的讨论是一样的，就是说摄影需不需要后期，后期本身就是摄影的一部分。那胶卷时代我们一次曝光然后后来洗出来，但那个时候的 PS 技术或者后期技术也是有的。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真实的。当然可能有一点那哲理了，眼睛看的虽然说不一定真实的，我们会以眼睛看的为准是说真实的，但你拍下来那一瞬间其实已经不真实了。不真实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其实都不为过，后期也好，你把变成黑白也好，它只是你想要表达出你看到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你觉得那个东西是美的。我看那个夕阳我拍下来了，我把它后期做的 HDR 也好，或者后期做的很浓烈，或者说蓝天又变成火红火天，我觉得它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人追求说，哎，你这个天都变了，或者是你这个天都失真了。你一旦去考虑这件事情，你就开始有个界定了，那什么是真，什么是不真。我要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失真了，那怎么才是真呢？你觉得这个天空什么颜色才是真呢？所以你不能否定别人的对于 PS 上的追求或者对于后期的追求，尽量去表达自己喜欢的好看的。我认识一个摄影师，他拍人体也好，拍那个风景也好，都会把它做得非常非常浓烈，形成一种风格了，艺术感的风格了，但它变成他的风格了呀。他可能当下给你的感觉就是那么的震撼，但并不能说我不后期就是好的，这个道理我是不认同的。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摄影作品不是看后不后期，有没有后期过，而是看作品本身传递的本身。而去评价说这个摄影后期了，或者是颜色或加滤镜了，或者什么东西，就说这个摄影作品不好，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先看它的创造性原创性，然后再看它的价值。一个油画被人画了千百万遍，它肯定不是值得，肯定这个复制品不是值钱的。这个油画为什么值钱？是因为有本事让别人来复制它千百万遍。我是鼓励大家有创作性，去创造性的东西，不鼓励大家是看见一个东西就是觉得它没用就去贬低它，或者觉得它没价值。这个是，那这样的话没有人去创造东西了。我们从小学美术学到大的，也很多都不能理解很多艺术品的传递的价值和概念是什么。但是我不去否定它，我可能说我可能理解力不到，或者是这个作者传递的东西跟我的理解没有契合到一起。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作品我觉得特别喜欢，我就过去拍照，是因为我理解了这个作品，而且有可能你理解这个作品跟作者传递的东西还不一样。对，但是你理解了，就你就按照你的理解去理解吧。
你平时通过什么途径来保持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呢？
国外有个网站叫 Vimeo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创高质量视频社区，看见各种好的视频。 Vimeo 是可以下载的嘛，这点非常好，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存活。把这些好的作品没事拿过来去看一看，看他们的剪辑， 音乐，国内是可以上 Behance 的，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设计类的网站，因为我是设计师，专业设计师嘛，然后就看一些设计类的、摄影类的以及视觉类的东西，因为它都是设计的作品，设计师在上面，所以说对于设计类的东西我可能看的比较多，找一些学习或灵感。
Lake 涂色书上的画作来自 Instagram 上世界各国的插画师、纹身师等人气艺术家们，700多种色彩轮盘能调出不同层次和质感的涂色。如果你本身有绘画基础，还可以抛开线框的界限进行二次创作，非常有趣。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 Lake 的下载链接。以上是 Dogo.com 的第6集播客。下集播客中 DJ Black 还会继续分享 iPhone 摄影特色和技巧，以及如何创造出你的个人摄影风格。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们的播客，不要错过下集精彩内容。这集播客中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你还可以在页面上给 DJ Black 或我留言和提问，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儿成为 Dogo.com 会员，机遇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 Dogo.com 是 doko.com doko.com。 喜欢我们的对话就到播客 APP 上留下你的评分评论，因为这样能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发现我们的播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